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刚刚建好了一台价值数亿美元的超级空气机，就是那种最先进的 AI 超算，
里面塞满了英伟达最顶级的芯片，对吧？
没错，排线整齐，可以说是蓄势待发。但是你却按不下启动键，
为什么？是不是缺了什么关键组件？
对，因为你少了一颗只有沙粒大小，成本只有几美分的陶瓷电容。
哇，这听起来简直像个段子。
是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剖析。这听起来确实荒诞，但这就是今天科技圈正在发生的最真实的状况。
其实这种荒诞感正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往往只盯着聚光灯下的巨头，却忽略了支撑这一切运转的那个庞大的暗网。
说得太对了。今天我们拿到了一份由静静正前国会议员提供的非常硬核的观察资料，里面的信息量简直极大。
对，涵盖了从云端看不见摸不着的超级 AI 到满地乱跑的人形萝卜机人，
甚至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微小电容，最后还卷入了最激烈的大国博弈。无论你是正准备在下周的行业会议上做个汇报，还是单纯觉得最近你们公司的 AWS 服务器账单涨得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带你穿透这些碎片化新闻的迷雾。
没错，帮你看懂这台疯狂的机器到底是按什么逻辑在运转。当你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碎片拼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一场涵盖了算力、电力甚至国家战略的系统性重构正是真实的上演。
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了一下。咱们先从整台机器的中枢神经说起。既然要让机器动起来，它得先有个足够聪明的硅基大脑，对吧？
这是底层逻辑。
确实，静静镇律师在这份资料里提到了两个极其反直觉的模型动态。第一个就是那个 DeepSeek。
他们即将在七月中旬发布 V4 版本。
对，据说搞出了个 DeepSpark 加速框架，能把推理速度直接拉高60%到85%。不过速度快其实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们竟然推出了风谷 API 计费。
这个确实很有意思，
就是白天的算力高峰期收费直接翻倍，这不就是 AI 版的网约车动态加价吗？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动态加价的动作恰恰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行业转折。
这不说，
你想啊，过去这两年大家都在干什么？都在疯狂烧钱。模型公司为了抢开发者，那个 API 价格简直打到骨折，甚至倒贴钱免费给你用。
对，就是百模大战嘛。
但现在这场不计成本的战役即将终结，风谷计费意味着底层的算力已经视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公共资源了。
啊，明白了。
开始精打细算，走向实质性的商业变现，这才是目前大模型赛道的真实底色。
确实，当你开始像收电费一样给 AI 收钱的时候，它就真的是基础建设了。不过比起这个计费方式，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美团开源的那个 Longcat 2.0 模型才真是让我惊掉下巴。
那个参数量确实惊人，
1.6万亿的参数，1000万 token 的上千万空口。打个比方，1000万 token 大概相当于你能一口气把几十本《三国演义》全塞给他。
而且他不仅能读完，还能在几秒钟内告诉你某一个小人物在第几回具体说了什么。
对，更魔幻的是，他之前居然在国际知名的 Open Router 平台上披着一个叫 Alpha Alpha 的马甲，匿名霸榜了整整2个月。
哇哦，一个送外卖和做本地生活的公司，在纯粹的编码和推理能力上，把西方一众科技大厂的模型按在地上摩擦，这确实极具戏剧性，
是吧？
但真正的技术密码在于，他们完全绕开了英伟达的硬件生态。
听一下，这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资料里白纸黑字写着，美团仅仅用了50000张国产的 ASIC 芯片组成集群，就完成了从预训练到推理的全过程。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说，
既然不用一张美国的高端芯片也能训练出霸榜的顶级模型，那这难道不是意味着美国的出口管制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打穿了吗？
问题直击要害。要理解这件事儿，我们得先搞清楚 GPU 和 ASIC 的区别。
愿闻其详。
英伟达的 GPU，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极其昂贵、功能全能的瑞士军刀，它什么复杂的运算都能做，非常灵活。
对，什么都能干。
而 ASIC 芯片呢，它就像是一把专门为特定算法定制的铁锤，除了砸特定类型的钉子，它什么都干不了，但它砸钉子的效率极高，成本极低。
所以美团的做法就是把五万把这样特制的铁锤组合在一起。
没错，用一种全新的集群调度架构，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顶级模型。
也就是所谓的大力出奇迹，只要铁锤足够多，排兵布阵足够好，照样能造出一栋摩天大楼。
正是这样，金京镇强国会议员在资料中也评价说，美团的这次实证不仅是对美国库口管制效力的强烈冲击，更是给全球开发者算了一笔非常现实的经济账。
怎么算这笔账？
你想，如果中国国内的 AI 模型在性能上已经逼近国际一线，而底层的算力成本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定制化芯片而大幅降低，那么中美模型在 API 定价上的鸿沟就会越来越大。
啊，对海外企业来说，为了保持产品的竞争力，这种成本差异很快就会变成决定企业生死的核心变量了。
完全正确。
好的，那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这些被极低成本训练出来的越来越聪明的 AI 大脑，他们现在正被困在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屏幕里，对吧？
嗯，还是个软件。
但资本和技术永远是贪婪的，他们一旦有了思考的能力，下一步就必然需要一具能脱模、能直接改变现实世界的物理躯体。这就自然过渡到了资料里京京镇律师重点指出的第二块拼图，
人形机器人的狂飙。
对，赋予 AI 物理躯体。不过这个躯体在资本市场上的标价真的是让我有点看不懂啊。
你是说宇树科技那个事儿？
对啊，宇树科技104天创下了科创板最快的 IPO 过会记录，预计融资额高达42亿人民币。但这公司目前的营收状况呢？
预计到明年，也就是2025年，大概是17亿人民币左右。
对，满打算满17亿。不仅如此，另一家致远机器人产量破了1.5万台。正在建年产10万台的工厂，甚至都已经开始往哈萨克斯坦出口了。
听起来确实很疯狂。如果你纯看短期的财务数据，你当然会觉得这是个巨大的泡沫。
难道不是吗？
但你得看看这些机器人实际要去干的事情，以及背后掏钱的买方到底是谁。需求端的动作其实非常坚决。没错，国家电网直接掏了68亿人民币，大举采购了8500台机器人，投入实际的基础设施维运，其中还有500台是高度拟人化的人形机器人。
对，不仅是电网，那个 UB 选的 Walker S2 机器人现在竟然已经在中越边境的恶劣环境里干活了，在防城港做集中箱识别和多语种引导。
是的，人形机器人不再是 YouTube 上那些只会表演后空翻的玩具了，他们现在是边境上的海关和电网里的工人。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稍微杠一下，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给一家年收入不到20亿的公司提供42亿的巨额融资？这背后的溢价逻辑到底是什么？市场难道不怕崩盘吗？
这里的估值逻辑其实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市盈率去框定了。京津镇前国会议员在这里的洞察非常一针见血。
他怎么说？
他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给出这样惊人的融资额和审批速度，实际上是在给 AI 硬件贴上一个国家级价格标签。
国家级价格标签？
对，人形机器人正在正式接力半导体，成为下一个国家战略级板块。不仅是展厅里的展示，更是真金白银的大规模基建落地。这笔巨大的溢价买的是未来他们全面替代传统劳动力的一整个预期。
哇，所以这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是一场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升级。
没错。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等一下，如果有数亿万级的人形机器人在现实世界里跑来跑去，同时云端还有成千上万个大模型在时刻推理，这里面有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物理定律吧？
算力和电力的消耗。
对，他们只要动一下就在疯狂消耗。就把我们拉回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荒诞的场景，硬件和供应链的极度紧绷。
是的，无论软件的狂想有多么宏大，最终都要在硬件的基础设施面前接受现实的毒打。
这个毒打来的也太刺激了。我们来看看韩不济这家国产 AI 芯片公司， 资料上说，它的主力芯片使用了中芯国际的7纳米工艺，这算是有了技术实质性突破。结果呢？
它的市值在科创板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亿人民币。
对，但紧接着魔幻的操作来了。当天晚上，韩不济自己给自己发了一份风险提示公告。一家公司刚刚加冕万亿俱乐部，立马自己给自己敲警钟，这听起来太魔幻了，简直像是狂野西部。
哈哈，接下来两天市值蒸发了1400亿人民币，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韩武纪的一日游行情其实展示了技术实质性突破与资本估值过热这硬币的两面。资金的疯狂涌入让估值脱离了地心引力。公司自己踩刹车是为了防止金融狂热反过来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产业信心。
芯片热我还可以理解，毕竟它是核心大脑。但我实在不能理解的是，大家都在盯着英伟达的 GPU，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 MLCC 电容卡住了整个脖子？
那个多层陶瓷电容器。
对，资料里说这东西的价格在4个月内暴涨了2到4倍。一台英伟达的 GB200 机架里面需要超过40万个 MLCC。村田制作所表示，订单量已经是产能的2倍，短缺要一直持续到2027年，这太夸张了。
我们可以用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如果英伟达的顶级 GPU 是一台性能爆表的超跑发动机，那它瞬间爆发出来的电流需求是极其恐怖的。MLCC 的作用就像是这台发动机的高性能燃油喷射系统和稳压器，如果没有足够多质量极高的 MLCC 在旁边平稳供电，这台几万美元的发动机瞬间就会被不稳定的电流烧成灰烬。
哇，原来是这样。
这个瓶颈证明了当前的 AI 服务器素材供应链危机早就不是单一缺 GPU 那么简单了，它已经蔓延到了最基础的元件层面。
牵一发而动全身。
没错，而且不仅仅是元件，因为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激增，全球20家半导体企业甚至在7月1日集体涨价。
既然这场科技狂潮不仅抽干了算力、电力，还动用了数以万计的物理 robot， 那国家层面的监管之手必然会介入。就到了资料中最错综复杂的部分，监管的铡刀与地缘政治的钢丝锁。
伴随着硬件突破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监管压力。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即将实施的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资料里提到，字节跳动的豆包和阿里的通一千问在法规正式生效前主动权限关闭，并永久删除了他们的 AI 智能体和拟人对话功能。
这直接影响了数亿用户。
对呀，这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作用几亿用户的平台在法律正式生效前主动自断双臂，彻底下线核心功能，这在商业世界里难道不是自杀行为吗？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付出了巨大的商业沉没成本，但金晶镇律师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见解。
哦，
他认为这种行为实际上展示了中国企业对极高顺应力。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种极高的监管可预测性，明确画下红线，企业立刻执行，反而是长期投资环境中的巨大优势。
你的意思是说，底线清晰，大资本才敢于做长周期的重资产投入吗？
完全正确。相比于政策摇摆不定，明确的规则更能带来长期的安全感。
好吧，这确实是个不同的视角。但这种明确的规则只限于内部，一旦把目光投向国际舞台，那就完全是另一套玩法了。
地缘政治博弈。
对，资料里提到，开发了 Claude 大模型的 Anthropic 公司最近正在大面积封杀中国企业通过离岸手段绕道访问其模型的行为，比如用 VPN 或者伪装账户，甚至阿里云实验室的2500个伪装账户都被一网打尽了。
是的，因为 Anthropic 现在不仅仅看 IP 地址了，他们在看行为特征，比如你的并发请求规律，或者你敲代码的时间带是否精准吻合北京时间的9:05。
哇，连使用节律都成了判别身份的底层逻辑，简直是福尔摩斯级别的反侦查。不过在这条充满技术封锁的钢丝锁上，韩国目前的处境可是说是最尴尬的。
是的，韩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
简报给出的数据很惊人， 韩国六月份的出口额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000亿美元，半导体出口暴增近200%，对华出口大涨了92%。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是我想问的。韩国半导体创纪录的出口额，实际上是由中国 AI 数据中心的大量投资驱动的吧？甚至是在无视美国出口管制的背景下。
客观来说是的。结合美国智库 GSIS 的报告指出，韩国当前并没有实施与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也就是 FDPR 同等的出口管制措施。
也就是存在个政策缺口。
对，所以韩国现在正同时站在出口繁荣和被制裁风险的钢丝索上。一方面是创纪录的利润，另一方面是悬在头顶的制裁风险。
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每天提心吊胆。今天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巨大，无论你是关注科技股的投资者，身处科技行业的从业者，还是仅仅在关注未来趋势的学习者，了解大国之间的 AI 博弈、底层硬件的真实瓶颈以及政策法规的风向，真的能让你在充满杂音的新闻中看清未来的走向。
没错，穿透表象才能看到深层逻辑。
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基于这份资料但值得你自己去探索的全新思考维度，
也是个未深究的细节，对吧？
对，资料里提到，工信部计划到2030年要部署8500个 5G 专网，而中国电信正在 6G 架构中研究 AI 原生计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今天谈论了聪明的 AI 大脑和强大的机器人身体，但是试想一下，当这8500个电网机器人乃至未来的100万个工厂机器人，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这50000个零延迟的 5G 专网，试着未来的 6G 联网，死死地相互连接在一起时，会发生什么？
哇哦，那是真正万物互联的智能网络。
是的， AI 将不再是你手机里的一个对话框，而是彻底融入物理世界的实体凝神经网。当我们的基础设施本身就拥有了意识，这又会如何彻底重塑我们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
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甚至有些令人敬畏的画面，
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问题继续自我探索。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